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做官的人身居高位，影响深远，他们的一件善行抵得万件善。反之，他们如果用暴政对待人民，则生灵涂炭。今天我们介绍一位公门大德徐有功，一起看看他是怎样在高级公务员的位置上积大功累大德的。
徐有功的名字叫洪敏，有功是他的字，人们因为尊重他，一直称呼他为徐有功。他出身于东海徐氏，是南朝的功臣家族，不仅军功盖世，还能诗文传家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是因为徐陵的整理而得以传世。东海徐氏家族对于南朝的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东海徐氏多出文臣，徐有功的父亲祖父都是隋朝的文臣。徐有功在唐朝刚刚开始推行科举制度的时候，就因为明经科中举，被举荐为蒲州司法参军，负责审判罪犯。任职期间，徐有功宽厚仁恕，从不轻易用刑罚对待犯人，当地百姓都称他为徐无障。不仅如此，徐有功还用传统仁义道德教化当地百姓，民众无不敬服他的恩德，并互相约定，
如有谁犯了法，受到徐有功杖责，就共同来痛斥此人。
蒲州在徐有功的感化下，民风大改，直至任满，徐有功未责打过一人。在武则天当政时期，徐有功多次进谏主持正义，一度因得罪权贵而遭到免职，但是武则天觉得徐有功执法公平仁恕，就再将他召回，给他升迁，鼓励他继续维护朝廷的法治。当时奸臣来俊臣等联合诬陷狄仁杰等忠臣谋反，极力奏请武则天斩首重臣，满朝文武无可奈何，只有徐有功独自挺身辩护，请求武则天明察，狄仁杰才得以幸免于难。徐有功在任期间为许多重罪犯伸冤，不许奸臣滥杀无辜，但自己也不免被人陷害。徐有功感叹说，
难道唯我一人会死，他人都永远不死吗？
于是闭门睡觉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 皇帝得知很感动，知道他是被人陷害，就判他无罪。当时有个酷吏叫皇甫文备，徐有功在转任司刑少卿时曾与他一同审理案件，被皇甫文备诬陷他放纵逆党，所幸未被武则天采信。不久皇甫文备因其他案件被打入监牢，徐有功却将他救出。有人说，
皇甫文备要陷您于死地，您为何还要救他？
徐有功回答，
你们说的是私人恩怨，我遵守的是国家法律，岂能因私人恩怨而折损国法？
徐有功一生不断为人伸冤，曾经三次被判死刑，但他都泰然自若，后获得赦免，也不见他喜悦。蒙徐有功护救的百姓有上百家族，约数千人，许多死刑重罪常获免死，天下称颂他为仁人。一个人积功累德，子孙必然会有出息。徐有功第五代孙徐商官至太子太保，因为建设襄阳城而被老百姓尊称为徐襄阳。徐商的儿子徐彦若成为唐昭宗的宰相，是唐朝少数几位得以善终的宰相。当时最为痛恨徐有功的要算周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等酷吏了，他们平日作恶多端，天性残忍，以罗织罪名诬告陷害他人为能事，死在这批酷吏手上的冤魂数以万计。可是他们这些人的报应来得特别快。先说索元礼，他平日喜欢研发各种逼供刑具，虐杀案犯，而当他自己因作赃贿案入狱后，最终也在自己创作的刑具前伏案自首。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写照，最后死于狱中。其次是周兴，他与来俊臣是一伙的。当来俊臣奉诏接手周兴谋反案后，来俊臣就借故请周兴来家吃饭。席间来俊臣问周兴，
如果囚犯硬不认罪咋办？
周兴说，
那容易，将犯人放到瓮里，四周燃炭火。
于是来俊臣就派人找来一口大瓮，按周兴的主意用火围着烤，然后对周兴说，
来某奉旨查你，请君入瓮吧。
成语请君入瓮就出自周兴的遭遇。最后是来俊臣，魏遂忠是来俊臣的心腹。魏遂忠因一桩小事得罪来俊臣，怕他报复，于是魏遂忠立即结合武承嗣与另一酷吏共同来揭发来俊臣的罪行，最终将其送上刑场。行刑当天，洛阳百姓把刑场围得水泄不通，斩首后愤怒的百姓蜂拥而上，对来俊臣的尸体泄愤， 不但如此，来俊臣一家还遭受抄家灭族的命运。像来俊臣这些酷吏，依仗势力，拿着法律作威作福，祸害人民的人，瞬间家破人亡，似无葬身之地。但是他们一心想迫害的徐有功等忠臣，因为守住道义，无私无畏，他们不仅被人爱戴，而且还有贤子贤孙，家道恒昌，真可谓莫道因果无人见，万般自作还自受，远在子孙，近在身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